报以终生。
请用以下的思维来端正自己今天听法的动机。我们这一次能够得到这个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珍贵。一方面它是那么的难得，而另外一方面它又那么容易就被破坏。因此之故，如果用这个这么难得的人生去追求世间的种种的欲望，那就太可惜了。反过来讲，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利用这个宝贵的人生，去尽量的造作自利利他的种种的善行。为了能够利益诸母有情，因此我发愿要快快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而为了能够快速的成就正等正觉的佛果，因此我要透过戒定慧这三方面去努力下功夫。而为了能够在戒定慧这三方面达到练习的效果，因此要透过闻思修的过程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起来念诵思维，由中国发大师所作《菩提道次第广论》，格西伦珠娑巴仁波切所讲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第四章第四节，有关于止的这一部分的练习的主要的原因。我们上一次上一次我们在最后一节念到了，就是来选定一个禅修或者说来练习止的对象。那么在这个中国大师的这个《佛教次第广论》里面讲到说，一个最方便的入门呢，就是你选定这个佛陀来当作是一个禅定练习的对象。那么在那一章里面，那么他把这个怎么样观想佛陀讲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念到的一个等于是告一个段落的这个地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进行这个第一四章，进行第四章，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禅修或者说做这个止的练习的过程里面，如果碰到了障碍，我们怎么去处理碰到了障碍我们怎么去处理。那么在这个里面主要呢是有两种障碍，这个障碍这两种，一个是我们说的用术语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是调举，一个是昏沉碰到这两种障碍。那么当我们碰到这两种障碍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它？而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呢，你先要知道什么是调举，什么是昏沉。所以这个是在这一章里面所要进行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看在95页这里开始dealing with laxity and excitement。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他的这个看他的这个纲要，基本上这个分为几部分What to do after you focus on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选定了佛陀当作我们禅定练习的这个主要的对象，那么下面讲说What to do when laxity and excitement occur。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如果说这个昏沉跟调举出现怎么办？ 然后第二节呢是 What to do when laxity and excitement are absent。 好，那他们消失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在这一节里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去这个处理的内容了。所以我们就往下看，第一个 See what to do after you focus on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Now this chapter contains practical advice。在这一章里面呢，事实上是就是对于我们做练习啊，有一些实际的指导啊，有一些实际的练习的方法。It explains what to do when focusing on an object of meditation。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解释到就是说，当我们专注在一个禅定的对象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事啊？那么 It is important to recall that the instructions in this chapter are part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five primary obstacles of Samatha。 那么在这个脉络里面我们必须要记得啊，就是这一章啊，其实它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在做禅定练习会碰到五种障碍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要回忆一下，会碰到五种障碍，那么哪五种呢？底下会再重复一下。The first obstacle is laziness。第一种障碍是这个懒散。This is a problem because it can keep you from beginning and then maintaining your practice。那么这个懒散的这个障碍啊，它会有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它会使我们不愿意去练习。Keeping you from beginning。从我们一开始就不愿意去做练习，那么如果你去做练习了，然后你又不愿意持续的去做练习也就是讲说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子，做一段算这个又休息一阵子这样子这是第一个 laziness 懒散。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 forgett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enable you to practice properly is the second obstacle。好，第二个障碍是什么？是我们在做练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忘记了那个上师教导我们的这个练习的方法。比如讲，你在做这个大悲咒金刚练习的时候，在修这个大悲咒金刚这个仪轨的时候，你忘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那明明是比如说这个要观想这个这个护轮。观想这个共护轮跟这个不共护轮，忘记了要观想什么东西，观想一个牛车的轮子那其实不对的哈。这个是什么？第二个，忘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练习的这个教导，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 ，even if you engage in meditation and remember the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do。Excitement and laxity may arise。 那么第三个障碍就是即使我们这个开始练习了不偷懒，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忘记这个上师的教导，就怎么样去做这个练习，但是呢它会就会出现第三个障碍。这第三个障碍也就是这一章里面要讨论，主要要讨论的就会出现了这个所谓 laxity andexcitement 这个调举啊，跟那个昏沉呢、就会出现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只要你开始做练习你一定有这种经验。那么excitement and laxity are two distinct obstacles but they are counted together as one primary obstacle。 整体来讲的话，这个调举啊跟这个昏沉呢、他们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障碍两个各有特性，等于后面我们就会念到了他们的特质是什么。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当作是第三个禅定的障碍然后第四个呢 ，The fourth obstacle is the failure to apply antidotes when those obstacles arise。第四个障碍呢是说当昏沉跟调举出现了， 你自己或许是知道，或许是不知道，那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采取对治的方法啊，那这个当然这个就跟你没有学习到有关系，或者是学习了以后忘记了有关系，所以这是第四个障碍。那第五个障碍呢 ？The fifth obstacle is the application of antidotes when they are not needed。好，第五个障碍是说，当这个昏沉掉举这些没有出现，你其实在进入一个很深的禅定的状态，这时候你以为你是在产生昏沉了，所以这时候你用了这个，你开始在用这个对治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是第五个是错误。第五个障碍，这是错误的啊。So just as it is detrimental to your meditation, if you let obstacles arise and do nothing about them, it is also damaging to excessively apply antidotes when no obstacles are present. 好，所以这个回应刚才所讲的，当你出现了这些障碍，掉举跟昏沉，你不去用对治的方法，那么它的这个结果，这个所谓这个有害的结果，就等同于啊，那个明明没有这些障碍，可是你又过分的使用这个对治的方法，啊，这两个对于你做禅定练习的伤害啊是一致的啊，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这个那么一方面有障碍你要去做要对治，另外一方面没有障碍你不要去做这个对治的方法。 So the third, fourth and fifth primary obstacles are the topic of our current discussion.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章里面主要讨论这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个障碍啊。There are two basic questions answered here.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回答两个问题。 What to do when the two obstacles of laxity and excitement occur? 当掉举跟昏沉发生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用什么，采取什么对治的方法？然后第二个是呢， What to do when your meditation is free of these two? 当你的这个在做这个禅定练习的时候，没有这两种障碍，然后没有这个掉举跟昏沉，那你应该做什么？所以基本上在这一章里面回答这两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 ，What to do when laxity and excitement occur？ With regard to the first question, the initial step is learning to recognize these obstacles.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说，当掉举跟昏沉出现，在我们禅定的过程里面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这里就讲说，这个最基本的第一步啊，是要干什么呢？是 learning to recognize these obstacles。你要学着去认识到这一些障碍啊。你也就是说，你要认识什么是掉举，什么是昏沉。所以当他们出现以后，你才知道哦，他们出现了啊，这是第一步。In order to put a stop to them, you must know what they are and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m, even before they arise in your meditation. 那么为了要阻止他们影响你的这个禅定的练习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昏沉，什么是掉举，甚至什么，甚至在他们还没开始发生，刚刚有那么一点迹象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消灭掉，把它这个阻止它产生了。那么这个是啊，我们要一开始就要做的这个练习，去认识他们。Some people may realize that laxity and excitement have arisen in their meditation, but they do not make an effort to get rid of them immediately. 好，那么有些人呢，在做这个禅定练习过程里面啊，他知道有这个昏沉跟掉举发生了，但是呢他不去采取任何的这个对治的方法啊，就是任它发生，让它继续不断的这个强化啊，这是一种状况啊。 When they see a slight degree of laxity or excitement, they ignore it, thinking this is not a big deal. It won't affect me much.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态度呢？他们想，就是当他们发现这个昏沉调举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也对我的练习不会有什么影响。These people are wrong. 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种想法是错的。It is very problematic if you do not make effort to get rid of the subtle manifestation of the obstacles. 好，假设你真正的在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那么出现了昏沉跟调举，尤其是那个很细致的昏沉跟调举，如果你不想办法把它这个解决掉的话，那终究是会给你造成很大的问题啊，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还以为自己是就一直在进步啊，其实你是陷入了这个掉到那个陷阱里面，你不知道而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啊，第一步是什么？先去认清什么是昏沉，什么是调举。所以下面就是讲说 ，using the remedy for failing to recognize laxity and excitement. 好 ，we begin by learning to recognize these obstacles to meditation. 底下就开始解释什么是昏沉，什么是调举。第一个是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laxity and excitement. 先认识昏沉跟调举他们的特质，他们的特质是什么。If a gatekeeper does not know how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hief, he may allow a thief to enter the building. 如果这个守门的人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这个贼的特性，那么他可能就让这个贼啊进入到这个 building 啊。贼有什么特性呢？戴个什么太阳眼镜啊，或者戴个鸭舌帽之类的，不知道。或者是说他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这个行为的表现。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 gatekeeper 啊，守门的人呢，他必须要去这个养成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呢，这里讲说 ，in the same way。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matha. 同样的，那么我们呢，也需要去 recognize the obstacles. 啊，我们也需要去认清楚啊，在禅修过程里面会出现的这个昏沉跟调举的这些问题啊，这些障碍。So the remedy for not recognizing them is to understand.Their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那么 ，the remedy for not recognizing them is to understand their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You need the definition of excitement and laxity. 那么这里讲说这个，就是要先认清楚啊。这个昏沉跟调举啊，他们的这个特质啊，这个是来对治他们的方法哈。那么先要什么？先要这个界定他们，界定这个昏沉跟调举。所以中国大师啊，他就从这个阿桑嘎，从这个无助论师的集学论里面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这一部论里面就引出来这个 definition 这个定义啊。那他就下面讲说这个 what is excitement 这个调举啊，是叫调举的，调举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调举啊？调举这是一个名相啊。什么是调举？好 ，it is an unquiet state of mind, consider a derivative of attachment that pursues pleasant objects and acts as an impediment to meditative serenity. 那么调举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讲，他说调举是一种状态，是一个 unquiet state of mind， 你的心呢不是很安静，一种心不静的一种状态， unquiet。 然后呢，你的心呢是 consider a derivative of attachment， 你在做练习的过程里面，你的心其实是在想一个那个另外那个吸引你的那个对象，那个吸引你的对象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 attachment， 你自己的这个执着啊，那个that pursues pleasant objects and acts as an impediment to meditative serenity。 那么因为你的心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吸引你是因为你自己的执着，它吸引你，所以呢你想到它，你给你带来快乐，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就对你想要达到这个 meditative serenity 这种所谓禅定的这种宁静呢，就造成了障碍，这个叫做 excitement 调举。换句话讲，从这个定义里面讲，这个调举就是当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是有一个禅定的对象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又想到另外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呢是出于我们习惯性的一种执着而产生的，我们想到它我们就很快乐。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让我们在做这个禅定的这个练习的这个过程里面就造成了障碍，这个是 excitement， 这个是调举。所以我们再看下面 the English word excitement is often used to translate the Tibetan term， 这个怎么念叫gapa。 In a general sense it means distraction or mental scattering。 在藏文里面是刚才讲念的这个 gapa， 那么或者是 gupa， 我不会念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呢，通常呢在英文里面就被这个被这个所谓 excitement 来取代，就被翻译成叫 excitement。 那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 distraction， 就是分心，你分心或者是 mental scattering， 你的心呢很散乱，很这个杂乱， mental scattering。 So there are many causes for excitement and distraction: anger, hatred, jealousy, ignorance and various other deluded mental states can trigger it。 所以造成这个调举的原因呢有很多，调举或者是这个分心了的原因有很多。这里面讲到这个愤怒这个憎恨或者是嫉妒等等这些，这些都是 attachment 的一种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烦恼的一种。那么还有 various other deluded mental states can trigger it，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所谓次要的这一些烦恼这都可能造成我们在这个做禅修练习的过程里面产生这个调举的这样子的一种障碍。 So even a virtuous inclination can be a cause for your mind to become distracted。 刚才讲的那些都是负面的，都是不善的，下面这一句我值得我们注意即使是一种 virtuous inclination， 是一种善的这一个分心这个都是造成我们这个调举的原因之一就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观想 这个佛陀的这个练习，我们本来应该心是很专注在这个佛陀他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字随经好上面，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哦，明天我要去，应该要去做一个放生啊，放生本身是一个善行，是一个 virtuous 的一个 action， 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分心呢，同样的是造成我们掉举的原因。所以这里讲的说even a virtuous inclination 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不仅仅像刚才前面讲的只是不善的那些这个憎恨啊嫉妒啊等等，那也不是，有的时候是善的，这个善的也容易也有可能让我们在做禅修的练习里面分心，造成这个我们调举的这个结果。So Tsongkhapa explains that there are three components to Asanga's definition of excitement. 那么中观大师就解释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个 Asanga 无著论师的这一个定义啊，里面包含了三个部分啊，三个主要的部分。Its object is attractive. 第一个呢，这个对象啊是吸引人的啊，那么如果不吸引人的话，不吸引我们，如果我们不执着它了，我们不会分心的。那么第二个呢，是 its subjective aspect is scattered。 subjective aspect 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的 mind， 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呢是 scattered， 是很这个，照字面来讲是很破碎的，很混乱，很这个啊不集中的。那么还有呢，第三个特色呢，第三个部分是什么？是 It works to keep you from having a stable focus on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是什么？是让你啊不专心，让你在做这个禅定的练习的时候，不能够很专注的把自己的这个心念啊集中在那个对境上面，这是它的功能。所以这个是 excitement 啊，调举的三个主要的部分。The first component of the definition concerns the object. 刚才念过了啊，第一个这个主要指的是这个 object 对境。The object of an excited mind is something that is attractive to you. 会让你的这个心呢、啊、产生调举啊，这个对象。它是一定是什么？是对你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有吸引力的。那么 whether or not the thing is actually attractive does not matt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bjective attractiveness. 好，对于你有吸引力的这本身呢、啊，包含了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那是你主观的认定。在这里讲的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啊，一个现象，它是所谓客观性的具有吸引力的，它就是具有吸引力，没有这种东西。那我们都讲说这个比如讲某一些人啊，不管男的女的，在这个 A 的眼光里面是西施，是这个王子，但是在 B 的眼光里面，他根本连看都不想看，或者是说这个奇丑无比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决定性的。所以这里讲说没有这个 objectively attractiveness， 不是说他是就是客观上面一定是吸引人的，没有这种东西。那这些，但是在这里讲的说 the object of excited mind is something that is attractive to you whether or not the thing is actually attractiveDoes not matter. 那个对象啊，它本身是不是真的吸引，具有吸引力啊？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觉得它有吸引力，这是一直在这里。然后呢，it is a subjective attribution 啊，这就讲到了，这个是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设定啊。那么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对他所赋予的一个 价值的判断。The second component also has a subjective dimension to it. 第二部分呢，同样的有一个主观的面向在那里啊。Your mind is unsettled and wishfully strays from the object upon which you have planned to focus. 那么第二部分呢、啊，刚才讲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观的面向。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上面那个定义里面讲的说是说 ，the subjective aspect is scattered， 是吧？你的这个心呢、啊、是很混乱的，很分散，很不集中的。在这边讲的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 the second component 第二部分呢，它也有一个主观的面向。你的 mind is unsettled， 你的心呢、啊？就定不下来，同时呢，自己啊很甘愿的 willfully 很甘愿的把就是转移到那个你觉得很有吸引力的那个对象上面啊。那么虽然你是在做禅定的练习啊，但实际上你想的是别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对你是有吸引力的。Our excitement can be traced to a desire to pursue things that are enjoyable. 好，那么这个调举啊，它可以什么？可以，你可以追踪它，或者去分析它，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把让自己的心呢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上。那个对象是什么？是让你感觉到愉快，让你感觉到愉快，让你感觉到舒适，让你因此你对它产生欲望，你对它产生执着。那么这个是主观的面向，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个对象也许本身根本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是你就是喜欢它嘛。You may find yourself indulging in a pleasurable memoryThinking about a potentially nice experience or wishing to relax. 那么在里面就举了几个例子啊，你可能怎么样？你 find yourself indulging in a pleasurable memory. 过去的一些记忆啊，你觉得很快乐，很愉快啊。那么这时候你脑子里面不断的在回忆啊，回忆哦，过去那段日子多么的这个令自己欢喜，令多么值得回忆，或者是说什么？你想到说哦，那么我这个如果说在这叫什么继续前缘，然后会有更愉快的一段未来，你自己在那边编造这个故事啊，可能也可能啊，那么或许是什么 wishing to relax， 或是你自己想到休息或者想到放松，好像这些、啊、都有可能呢、啊、是造成你这个调举的原因，这是都是属于这种所谓比较主观的面向。It is easy for a mind to drift toward an object of attachment.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很容易啊，我们的这个心呢、啊、就这个转向，就等于是转移到那一个让我们觉得快乐的那个对境上面啊，让我们这个产生执着的那个对境上面。So when your mind does this, it is distracted from the internal object of meditation and it looking outward. 所以当我们的心开始这样在产生这样子的变化，我们本来应该专注在这个佛陀的像上面，但是我们现在想到别的东西了，想到其他的这个对境上面啊，我去出去度假啊，旅游碰到什么人什么等等这些很愉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 distracted from the internal object of meditation， 我们的心呢，就是从它本来是 针对这个 internal object of meditation， 一个内在的一个我们这个禅修的对境啊，转移到什么？转移到一个这个looking outward， 我们向外去看啊、因为那个不管那个记忆啊，不管是那些其他的对象，它都是外在，都是在外面，所以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这是一个伏笔啊，就是当这个 excitement 发生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它是外在的那一个对境啊，吸引我们，让我们原来很专注的这个内心呢、啊，这个 mind 转移了，然后移到外面去了，等于它是由外而内，然后让我们的心从内跑到外去，啊，这是它的一个特质。那么这个呢，跟后面要讲的这昏沉呢、啊，正好相反，是相反的。所以再往下看啊 ，This is why Asanga makes the point that all excitement derives from one form or another of attachment。所以这个是，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漏念了一句的，没有啊？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无助论师他讲，他说所有的 excitement， 所有的这些调举啊，都是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这个各式各样的 attachment， 来自于各式各样的这个执着啊。啊，这个执着就像刚刚讲的，可能是一个实体，可能是一段这个记忆，可能是一段想象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好， the third component is the function of excitement， 第三个部分呢，刚才讲说它的功能是什么，是这个调举的 它的这个作用。Excitement interrupts a mind that is abiding on its chosen object of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它的作用，这调举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原来专注在那个对禅修对境的那种状态啊，把它打破了，把它这个让它转移了。那么这是它的功能，对这个excitement 的这个功能啊，是这个。So your mind in meditation is like the metaphorical elephant tied to a pillar by the strong rope of mindfulness。 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这前面也举过了，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在这个正在做禅定练习的这个心呢、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这个 metaphorical 就好像一个举例的，就是想象的一只大象，它被什么？被一个很强壮的 rope 绑在一个柱子上面。这个 rope 是我们的这个正念，我们的这个 mindfulness 啊，我们的非常专注的这个正念。那么这个象呢，时时刻刻想跑掉，但是呢，因为被我们的这个很强的这个柱子啊，不是很强的这个绳索，这个正面把它绑住，让它跑不掉。啊 ，like the elephant, your mind may want to pull away。啊，像你就像这个象一样啊，我们的心呢，时时刻刻想要往外跑啊，那么。You may become attracted to a sensory object. 好，极有可能呢，什么你受到这种所谓 sensory object 的一些对我们的从我们的五官呢、啊、可以感受到的一些对境呢、啊，我们受到他们的影响，因此使得我们这个心呢、啊、会跑掉，从我们专注的这个对境上面、啊、跑掉。那么这个 sensory object 引起我们这个观能。注意的这些对境是什么呢 ？Color or shape， 啊、颜色或者是一个色，一个 shape， 一个外形，或者是 a sound and so forth 啊，我们就想到前面已经念过的这个色声香味触 啊，像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什么？都是 sensory object， 都会让我们的心呢、啊，这个产生这个调举的这种状况。Your mind seems to be helplessly pulled toward some objects that seems more pleasant than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受到了外在的这些 sensory object 这些引起我们感官刺激的这一些对境啊的影响以后，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心呢，就会这里用一个字 helplessly。会很无助的，我们没有抵抗力啊，我们心自然而然的就跟着那个对境跑掉了。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对境呢、啊，我们跟着它去，它可以带给我们快乐。所以你看到一个漂亮的颜色，看到一个漂亮的外形，那个还有你闻到一个好，这个很香的味道，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这些都是让我们产生愉快的一个结果的。所以就我们心呢就自然而然受到它的影响。 So Chandra Gomin expresses this in praise of compassion. 这个大德月、啊、在前面我们也 看过这一部论 Compassion of Praise, A Praise of Compassion 忏悔赞。在这一部论里面呢，他讲他说Just as you are focused on meditative serenity, directing your attention toward again and again, the nose of the affliction pulls your attention helplessly with the rope of attachment to objects. 那这句讲的意思就是、啊、正在你自己很努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的心呢专注在那个对境，那个禅修的那个对境上面，而让自己的心很平静很安定的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这个时候呢，这个 the nose of the afflictions 啊，那么这个烦恼啊妄念的这个绳索就拉着你让你毫无抗拒力的就往那个你执着的那个对象去啊，你比如讲你正在做练习，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练习，外面你的家人正在里面看这个韩剧啊，那个传出来那个声音正是你熟悉的那个男主角或女主角的那个声音，这时候你虽然心里面想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但实际上这时候你的心已经在想着，哇，现在不晓得他们在演什么东西了啊，然后这个声音听起来那么的娇美，然后这个好像他们又在吃什么东西啊，诸如此类的，这样子让自己的心呢、啊、就变得这个 distracted 就跑掉了。那就像那个大象它这个挣脱了那个绳索一样，所以在这边他们你看他们用了几次啊 helpless 的无助，我们自然碰到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除非是经过这个深入的练习啊，否则我们真的很无助的，我们的心就跑掉了，跟着那个会带给我们快乐喜悦的那个对境、啊、就跑掉了。这是这个大德月在这个忏悔赞里面所讲的。 So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making an effort to stabilize your mind by repeatedly recollecting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The nose of the afflictions tries to pull you away with the rope of attachmentto object、啊、这是解释上面刚才讲的那一段，就是你在正在很努力的在这个做这个禅定的练习啊，事实上那个欲望的这个绳索就牵引着你， 让你无助的跟着他跑。So now a hypothetical questioner asks Tsongkhapa, is it considered excitement when afflictions other than attachment distract you from your meditative object? 那么下面就进入到这个一段问答，这个一个 hypothetical questioner, 假设一个提问的人呢、啊，这个人就问曾国藩大师，就是说除了那个 afflictions 啊，除了那个妄念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因素会让你的心呢，这个跑掉，让你的心这个产生调举的这种情况？那么 this interrogator also asked a related question. Should a distraction that pulls you toward a virtuous object can be considered excitement? 那就跟我们刚才念的那一句一样。那么这个提问的人呢、啊，又接下来又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假设、啊、这个 distraction 让你分心的这一个对境呢、啊，它是一个 virtuous object， 是一个善的对境。那这个算不算是调举？这算不算调举？啊，这就我们刚刚讲，你假设你正在做禅定，可是你心里面想到的是另外一件善行，那么这个善行算不算是调举？啊，是不是造成你调举的原因？啊，这两个问题。那么下面 ,to understand Tsongkhapa's response requires some background explanation. 底下就讲说你要了解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回答那么先要有一些背景的知识、啊、来辅助。在这个阿弥达摩 text, such as Vasubandhu's Treasure of Knowledge, 这个Vasubandhu 啊，世亲论师的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俱舍论》里面就解释了一种情况，就是说 ，the affliction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20 general categories。好，在《俱舍论》里面就讲说，这个 affliction 的妄念呢、啊，可以被分类成二十类的这个一般的这种。类别啊 ，some afflictions are branches of attachment, while others are branches of other major mental afflictions. 那么有一些妄念呢，是这个 attachment， 是这个贪呢、啊，或者执着的这个 branches， 它的分支，由贪或执着而产生出来的这些妄念，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其他的，比如说嗔痴啊这些，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分支的妄念。所以基本上、这边就是说，这里面就分了，有的是主要的妄念 major afflictions， 还有这个次要的妄念啊，这两种。One of these categories is called a wandering mind. 那么在这一个二十类里面有一类叫做什么 ?wandering mind, 就是漂移的心漂浮的心。A mind that is distracted from its object.、啊、我们称它做漂浮的心呢是指的是什么指的这个心呢它脱离了它所专注的那个对境。Distracted from its object. All of the afflictions in this group are examples of a mind that is straying from its objects. They differ only slightly in name and nature. 所以在这一类里面，这一类叫漂浮的心里面，他们每一种这个妄念，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从他们原来应该专注的这个对境啊飘就是离开了啊他们想到别的这一些这个状况啊 别的对境了，然后他们的心离开了。尽管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这个差别，在他们的这个名相或者是他们本质上面有一些差别，但整体而言的话，他们主要的特征呢，就是从他专注的对境上面转移了，转移到另外一个对境上面。When the mind wanders away from its obje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ttachment, it is called excitement.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mind, 那么从自己专注的这个对象上漂浮转移到这个另外一个对境，那受到什么影响呢？是受到 attachment 的影响，受到这个执着的影响，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叫它做是 excitement, 这个叫调举。 When the mind strays from its obje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mething other than attachment, it is said to be distracted or scattered.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这个 mind, 我们的心呢，它从我们专注的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对境呢，不是因为 attachment, 不是因为这个贪或者是执着，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那一种情况就称作是什么？称作分心 distracted, 或者是 scatter, 散乱。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注意到这个定义，就这个名词的差异啊，一种叫调举。调举它有它特别的意思，是因为 attachment 而分心，那么另外还有一些那种分心呢，那不叫做调举，那叫做散乱，那叫做这个分心等等这些。好，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啊，特别这个中观大师特别说明的。好，我们休息一下。